我们今天继续介绍这个德育果见的性行类，请大家翻开158页。倒数第三行啊，这是一个故事啊，一个当官的人啊，他不受贿赂的故事。但是他不接受的方法颇值得我们学习啊。这个人叫郑晓啊，他当文选这个官位的时候，文选呢、是一种官，他是专门考核选举啊，文武官员，就类似于说我们今天讲的，类似于有点类似考试院啊，但是又不很完全一样。那同里里面呢、一个当官的，他送他一些金子跟首饰，可是他怎么送法呢？叫做拿一个筐，箩筐，那装了那个茶叶，在茶叶底下，放了金子。这一招我们现在还是常常在用啊，他们送红包啊都是这样送的，中秋节到了，然后在那红包那个礼饼底下放了一些钱，那古代也是这样子。那这郑晓啊，他以为真的是这个茶叶，就收下来了。收下来啊，他就拿到里面给他太太看。那一到里面啊，他太太这个人很机灵啊，波明滋滋，就是把那个茶叶一拨开，金子啊，就急拓玉弓，就拿了个木棒子啊，可能是说他当时可能是这样说啊，我拿进去给我太太看一看啊，这样他就拿进去啊。所以他在内室，所以他太太啊就没有跟他用对答的，就拿了那个棒子啊，像古代啊敲那个晚上啊敲敲叶的那个棒子，就打了几下让那先生看到。结果那时候怎么样啊，这个郑晓啊不动声色，就把那个茶叶啊再盖起来，然后把那个盖子啊，整个那个箩筐的盖子盖起来，赶快跑出来啊，把那个人找回来，跟他说啊，我一开始以为我们家欠这个茶叶，所以啊我很高兴的接受下来，可是一进到里面啊，问我的太太啊，一问啊才知道说家里面还有剩下的，所以啊我心谢尊意，我衷心的感谢你的好意啊，这样那就把他推完去啊，让他带回去。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啊，但是他是表达了一个概念啊，在后面他这个评论啊，有一个很好的评论，他说轻者就在159第二行，他说轻者即一颗，廉者多好名。一个人啊，清廉的人啊，清做得很清白的人，很容易陷入一种现象，就刻薄。一个廉洁的人呢，他就很喜欢好名。事实上啊，这个是我们不容易知道的，不容易察觉啊，可是我们的心象里面呢、不知不觉就有这种现象啊。那所以这个故事啊，特别在阐述，叫我们说啊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啊，并不是说啊，我们他这个人做错了，我们不让他知道，而是说在每一种场合里面呢、我们不要啊 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，就是一直想啊，一直想挖别人的缺点，让别人了解你错了，哎，你错了。正好是我们一般人的习性啊，我们一般人啊，知道对方错了，我们总想告诉他，总想教育他。可是这第一个问题在哪里呢？主要的心向就是我们本身错了。哎，所以事实上啊，我们从佛法学习佛法的观点，这正好是一个关键。怎么说呢？一般的人啊，我们观察问题啊，总是感觉我们不断的在观察对方，你错了，你对了。这个大家慢慢啊，仔细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去考察这个问题，很容易这样的感觉。就是说啊，我们看到人啊，常常会观察他对他错。当他错了的时候啊，我们内心里面就有一种舒服，一种得意的感觉啊，就在内心里面升起来了。哎，大家就要慢慢去体会，体会那种心象，那种得意，那种舒服的感觉升起来，就想啊教他。这种教啊，是烦恼相的教，要教育他。这个那时候内心里面是处在一种慢，一种高低的心态。他用这种心态啊去教啊，通常不能得到很好的效果。另外一种现象，对方对了，当他对的时候啊，我们不知不觉啊，很容易产生嫉妒，一种嫉妒的心啊，就在这里面产生起来。当然差不很远的时候感觉不强烈，当他跟你差一大截的时候啊，我们那时候内心里面啊，就感觉他很亮丽，就带给我们很多不舒服。哎，就是这种现象。那我们整天啊，问题我们都在观察别人，你对你错，可是我们很少拿来观察说我对我错。事实上啊，他对啊，我们可以把你跟我四个配成四料简，就是说你对我对，你对我错，你错我对，你错我错。事实上啊，假设对方错了，他错了并不代表我就对。我们现在常常看到他错，我们就很得意。当我们看到他错，我很得意的时候，这下子我错了。这个是我的心态错了。我们现在常常衡量对错，是衡量事情的对错。把这件事情，我们把它找个是非曲折。哎，就像这个例子，对呀，我们会观察这个事情，说，对啊，显然这个人错了，他贿赂。那佛法在修行，它在衡量的就是说，这是一个事情，事情它是错了，可是当下的内心的心态，我对了没有？如果当下的心态我错了，即使啊，我现在我做的行为再对，还是叫错。佛法是探讨内心，我现在的行为再对还是错，心错了的时候，那佛法就把它叫错。所以我们要慢慢把这种眼光啊，由衡量事情的对错，转而去分析，去寻找当下我那个时候内心对还是错。啊，我这个要一段时间的训练啊，大家不断的在内心里面去说，去探讨，遇到事情的时候，那我们很容易把那个重心啊，马上就反射到说，哎，这件事情你对了，你错了。现在把它转过来，转到说，这件事情背后我的心是对了还是错的。哎，至于说我探讨完了我的心我错了的时候，我怎么样让我的心正确，那下一步啊要怎么做啊，那已经是其次的，那是技巧的问题。哎，那是方法的问题。我们常常把这个内心的心理状态啊忽略掉，把它忽略掉。所以这个故事啊，对我们来讲啊很重要。 还有这个故事啊，也告诉我们另一个观点啊，就是学的柔，柔一点。现代的人啊，普遍都有一种习性，很尖。我们那种语言啊，跟我们那种待人处事很尖锐，所以我们常常会互相伤害。相对的，我们也常常被别人伤害，因为我们的话都太尖了，我们的待人处事都太锐利了。整个中国文化，事实上中国人的那种说，真的传统中国人很美，就美在这里，很柔，很柔。这个柔不是说没有是非曲折，而是说这个柔里面呢、啊，能够影响到别人，能够改善别人。事实上啊，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呢、啊。当别人用很尖锐的语气对待我的时候，我一定不能接受。顶多我的行为接受，可是我的内心就不会接受。今天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呢、啊，怎么样去改善别人？真正要改善别人的是他的心呐、啊。好，我们常讲法律啊，法律实际上是不得已的一个补救措施啊。哎呀，我是找不出更好的方法，所以我今天呢、啊，只好来规范他的行为。但是整个儒家跟整个佛法，他告诉我们是说，我们真正要改善的是别人的心呐、啊。今天我没有办法改善别人的心，我只改善他的行为，不一定见效，甚至说啊，得到反效果。他真正的是要改善他的心。同样的，在待人处事里面，我们碰到太多人这样子尖锐的对待我，我们啊，曾经为了太多这种经验受伤。啊，我们整天出门啊，从搭公车啊，上班啊，回家了，到处啊，我们都在伤害别人，也到处受伤啊，太尖了。所以我们把它弄柔一点，语言上弄柔一点，内心里面柔一点。所以像这个人呢、啊，他不动声色，他那样子很柔缓的去推掉一个东西、啊。所以他这里讲说，轻者即一颗。这个科就是这个这种尖锐，哎，我做得很正啊，相对我要告诉你，你错了。那个气势让别人有咄咄逼人的感觉，不但不能改善别人啊，只跟他结了一个怨啊。所以啊，为了再补充这个，我再从《历史感应统计》这本书啊，再找一个故事啊、哦，这个也是看了啊，很令人震撼的、啊。这是唐朝有个狄仁杰，可能读过历史都知道，狄仁杰跟张柬之啊，当年那个时候是辅佐武后武则天呢、啊，那样一个社会背景，也是武则天那样一个人物，他们两个事实上整个是真正撑了整个唐朝的大局的人物，特别是狄仁杰这个人很不简单。他还没当宰相的时候啊，说当豫州刺史啊，豫州啊就是偏中国南方啊，大概广东啊这一带。那个时候啊，那个越王反叛，后来被整个被平定了。皇帝啊就下令，就是武则天啊下令。党羽啊，参与的那些人呢、啊，从要当作者。古代啊，都是连坐法，你哪一家哦有关联的，他的九族啊、亲戚啊，通通杀。总共啊，算一算有六七百家，即墨五千口，要杀五千个人。就古代的那个社会是就是连在一起的，命令啊，他去执行。狄仁杰啊，就密奏，他就写了一封密奏，写给皇帝啊。那个奏书里面怎么写呢？这个前面在《旧记格》里面也有这一段，一下找不出来了。他就写啊，写说啊，我臣啊， 成欲有所成，是为逆成生理。啊，我很想讲，啊，想要有一些陈述，可是这个又感觉说是逆成啊，来申述这个道理，因为说等于说不忠。可是不讲的话呢，且累陛下隐蓄质疑，不讲的话又恐怕害了陛下，啊，说让连累了说陛下对我这么这一番的那种照顾啊，啊，能够这样子有感觉很惭愧，表层复悔，字不能定。我这个奏书啊写了以后啊，我又撕掉，是犹豫不定啊，这样最后才点出一句话，然此皆非本恶，归物自此。哎呀，实际上啊，这些人啊不是本来就这些恶劣造恶啊，是啊，他被连累了啊，是被他们拖累了。就后来啊，那个皇帝啊，武则天啊，就下诏啊，那一些人就通通不杀了，让他们流徙啊到李州那个地方。啊，他们那些人啊，经过宁州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狄仁杰啊，当了宁州的刺史啊，啊，大家怎么样呢？说我敌使君活汝爷啊，很多那个地方的父老啊，就是那个宁州父老，大家哎呀，都是这个狄仁杰啊，那救活你们的啊。狄仁杰本来当宁州刺史，后来迁到豫州啊，所以宁州的那些老百姓说，哎呀，都是狄使君救你们的啊，大家立了德政碑啊，啊，那在那边呢、啊，痛哭流涕。这就是说，他对待人呐、啊，就是他那种柔，运用那种柔里面呢、啊，去把一个观念能够让别人接纳。好、啊，我们现在啊，常常是以同事的相处，或者说我们跟人际的相处，我们常常太硬了。就是告诉你说，哎呀，你哪个地方应该改进啊，你怎么样？事实上，换个语气，告诉他说，哎呀，对啊，我觉得你先肯定对方，我觉得你这件事情做的实在是很好。不过在某个地方啊，我就说，哎呀，我常跟你犯一样毛病啊，我都没你做的这么好，但在这一点上面呢、啊，我也是跟你一样，先肯定对方。然后告诉他，你只有那么一点点缺失，别人会很欢喜去改善。不，最难的难在哪里呢？这些话很容易去训练，难的是训练我们的心呢、啊。因为当下我们就感觉说很高兴啊，你错了。就这份心哦，即使用这种心，你在训练这种语言去讲出来，还是没有效果，因为那股气势就存在了。一种逼人的感觉就存在了。还有狄仁杰啊，我们他后面还有很多故事啊，顺便我们大家一起来分析，一起来随喜赞叹啊。他那个时候当并州的法曹的参军的时候啊，在那边当参军呢、啊，他的家人都在河阳，他登太行山啊。看到白云孤飞啊，看到老远的天的那一角啊，白云在飘，他就讲啊，吾庆社稷下，瞻怅久之啊，云移乃去。我的亲人啊，就住在那个老远的那个云脚底下啊，他一直在想他的母亲啊，他家人。后来跟他在一起同府啊，有另一个参军，他叫郑从子，他的母亲啊又老又生病，结果他被派到哪里呢？派到西域去啊，啊，等于是派到边疆去守边疆啊。哎呀，狄仁杰那时候跟他说啊，你可以放下你的老母，让他在万里之远的地方担心你吗？ 君可移亲，万里忧乎？你可以移，就是留下你的母亲啊，在万里远的地方啊，为你伤心掉眼泪，担忧你吗？结果怎么样呢？他告诉啊，那个长史啊，一个叫令人姬，请代行，我跟他换，我去那边。后来那个令人姬说他感动，他本来跟另外一个人叫李孝廉呢，跟一个司马啊，做到司马的这个官，两个之间有不平啊。后来他们两个怎么样？相与互相都说啊，吾等可少愧矣。我们两个啊，实在是应该感到惭愧。他们两个从此和好，就受到他这个感动。他愿意替他这个朋友啊，去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，因为、他一样，他的朋友的母亲在生病，所以就感动了他们两个。本来两个在斗，结果啊，感觉很惭愧。所以我们慢慢的要相信啊，现在佛法讲说，我们这个心的力量，内心这个心灵啊，常常有一股推动力，一股气势，真的是这样的。语言它只是一部分啊，以这种态度是学来的，但是那份心啊，我们从内心发出来。所以前几天啊，有一个电脑排版啊，那一个公司啊，一个业务员啊，来我们基金会啊，因为生意上我们要编书，大家在聊啊，聊到说他又认识一个朋友啊，是在永汉书局啊，他在南京东路那边，他说那一位朋友在当经理，他从小啊一出生就吃素的，那他不曾跟别人谈佛法，谈起佛法，但是他了解那个朋友，他信佛的。他说跟那个朋友相处啊，很奇怪，他就有一股很温暖的感觉，他很壮啊，那跟他在一起啊，就感觉不会有压力，一样是生意人啊，可是他每次到他那一边，就感觉说。不敢欺骗他，不敢欺骗他，然后就感觉对方啊真的好温暖啊，然后感到那边很舒服。他不会跟别人谈一句佛法，没有信佛的人，他从不跟他谈半句佛法，可是跟他聊一聊天回去以后啊，都感觉悟出很多道理，就是说哎呀，人生啊应该怎么做。哎呀，我听了那时候啊，也在跟他一起随喜赞叹，说真的，那个人啊，他就是把佛法用在生命里面，融合进来了。那个转换出来了，把这个文字吃进去以后啊，他换出来是一个光，一些亮光就照亮到别人。而我们现在是把这个佛法的文字吃进去，到时候看到人就把它吐出来。那别人呢、就吃到我们那个口臭，就是这样子。他吃不到佛法的好，我们把这堆蚊子吃进去又吐出来，别人只闻到我们的口臭。那我们还是不断的拿这一套要教育别人，要影响别人，真正的把它内化到心灵里面。所以像他那个朋友说，跟他在一起啊，就感觉不应该骗他。从佛法来讲，这就是业。这叫什么业呢？他过去世啊，一直造这样一种业，不妄语。他造的不妄语业感得的果报，别人就很信任他，所以跟他在一起啊，就感觉不应该骗他。那个就是这样子来的，很奇怪啊。因为他不断的信任别人，不断的去跟别人那个是好好的相处。相对的，未来他感到的就有那股力量。我们修行就是这样，生生世世不断不断从凡夫这样一直修上去， 修到有一天，我们就像佛菩萨那样的力量，这个力量就是一步一步这样来的，跟他这个因体完全一样。所以为什么佛菩萨啊，佛走过去啊，连那个阴影啊，小鸟啊，各种动物都喜欢飞到他的阴影底下，连那个阴影啊，都充满了一种温暖，充满一种可信赖。这就是他对待人都是这样。所以啊，我们要学一下，多看这个德育古鉴啊，让我们学柔一点啊。现代人啊，都好硬啊，好刚猛啊，欠缺一种理啊。古代儒家讲理，那种说温文的气质呢。好，那我们呢再看159页。倒数第七行啊，就是中间那一段，这个人啊叫江阴啊，这是一个地名啊，徐熙，他当了兵部侍郎，类似于我们今天讲国防部长啊，这么大，管兵。可是他当时的起身从哪里开始呢？从县吏，就是从一个县官啊，从小县官开始爬上来的。另外啊，有一个跟他同官啊，就是地位啊，官位一样高的，也一个主管。这个人啊，他是从科举啊就考进士上来的，这个可能啊也是前几名的了，所以他很快的呢，少年甲科。很快的爬到跟他一样的地位，一个是从等于我们今天讲从基层干起啊，这样一路爬上来；一个是直接啊考试啊，然后进来，很快啊很高的地位。那这个年轻的人啊，他常常怎么样？常常对着他的那些部下啊骂你狗吏，用意在干嘛呢？是啊，入息。就是得捂住他，因为我现在在骂我的一些部下啊，你们这些狗奴才、狗官吏。回过头来啊，这个人啊，当时也是从这么小小的位置爬上来，意思在暗示说啊，你这种从等于说啊，你的地位、出身很差的啊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有一个名词啊，指桑骂槐，就是这样子。可是这个徐熙啊，这种人他脾气很好，他很坦然。结果过了没多久啊，这个人死掉了，徐熙还怎么样呢？为官殓送归，还去参加他的丧事啊，还跟着出殡呢、啊。等于说送上山头啊，人啊欲服其长者，哎呀，更佩服这个人啊，真的是一个长者。古代讲长者啊，不是说年老了就叫长者啊，他是真的说，哎呀，这个人是值得大家恭敬赞叹的。后来他官啊真的到了大司马啊，所以底下他有一段评论说：“人自薄，我自厚，自处地步甚高。”这句话很有味道。人呐、啊，他去薄他的，我厚我的，这个时候啊，反而更能够啊，显出你自己的超越。真的啊，这几个字大家好好的常常读诵啊。我们现在常常看很多事情看不平啊，不平啊！哎呀，以前常常跟大家讲的那个故事啊，一定要常常记得啊！真的，我们看到两个小孩子啊，他在抢一个玩具，在抢一包饼干，我们看起来会哑然失笑。不管谁对谁错了， 我们站在大人的角度说，哎呀，有什么好吵的，就是这样子，现在两个人吵得起来啊，你会不满，两个斗得起来啊，表示怎么样，哎呀，差一点是半斤八两，好一点呢，你是十两他六两，这差不远啊，虽然说你对了，但是这种对啊，还是两个是和在一起的。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、啊，哎呀，真正你的假设你是真正超越的话，你根本不跟他计较。就刚才那个故事啊，我们是大人的话，看到小孩子他在那边抢糖果饼干，不管谁买的啦，这个小孩子买了，别人把他抢去，我们也觉得，哎呀，有什么好吵的？这个叫超越了，啊。所以啊，不要为了小小事情跟人家争。我会想，你这个原则啊，现代人很喜欢讲原则。我们先不要管原则了，先管当下我的内心是在什么状态，嗔相、不满啊，我错了。单单这一点我就错了，我错了啊！即使我的四相在对的不得了。当下我的心理状态就错了，所以啊，不要去争了，不要争了。但这一点啊，就跟我们的习性啊相同啊，真是难啊，真是难啊。所以啊，墙上啊有一段朱敬则、啊，就是《唐书》里面出来的，他讲的一段话啊，他说啊。终身让路不枉百步，终身让畔不失一段。什么意思呢？你一辈子让路啊，你不会啊浪费你走了一百步。我们想想看啊，在一条马路上，我们现在走了一百步啊，就别人跟我对面走过来，我让开一下，我有没有亏啊？我走了这一百步还是一百步啊？我只不过说稍微慢几分钟，让一下，让他过嘛。啊，终身让畔，不失一段。那个田呐、啊，啊，在田里面它有田埂。那古代啊，古代人他们常在争这个地界，所以常常有些人啊，他们为了贪一点点便宜怎么样呢？就是说啊，他这条田畔啊，那每天给你偷一点，偷久了就给你那一条马路啊，我属于我这边的，给你挖掉一点，然后把这个土补到这一边来，就是这条田这边是我的，这边是对方的，把这边挖掉一点泥巴，补到这一岸来，那我就宽一排了。那补一点，补一点，又就偷了一段了。所以你让了一辈子啊，他也偷不了你一段了。他所能偷的就是那么一小段啊，那么一小，让你偷了你看不出来的一点点啊。可是我们常常争啊，所以古代啊，为了这个田地，大家是争得头破血流啊。这句话告诉我们呢、啊，真的，我们常为了很多事情啊。我咽不下这一口气，真的，你把它跳开来去观察，你不要把它当作当事者，我们当作外面的人，当作跟这一件事情毫不相干的第三者去观察它，会发现，对呀、啊，一点点的事情啊，真的是小事，就像我走了一百步，我侧身让他一下，慢了两三步的时间继续走。后面这一百步没有亏啊，就像这个徐熙一样，哎，他在骂他说狗吏，他再怎么骂他这个人啊，那是他的部下。假设是我们，我们就咽不下这一口气。你在暗示我，我们就受不了。想一想，有没有差啊？我已经爬上来就爬上来了。我这个人的价值会不会因为你骂一句，结果我就亏到了？ 真的呢，每一个人的价值啊，并不会因为别人的一褒一贬而增减呐、啊。真的，每一个人的价值啊，并不曾因为你给我一个褒奖，我就增加了，或者你给我一个贬，我就降低了。我还是我啊，真的我还是我啊。可是我们就咽不下这一口气啊。所以啊，这个朱敬则这一段话啊，真的是非常的美啊。你就让他一点嘛，啊，我们呢、啊、不要跟他小孩子一般的想法啊。但我们咽不下，就想，哎呀，不要像他小孩子一样，一开始就是假名的一种骂啊。对，我根本呢、啊，我这种人是超越的。所以有人讲啊，他讲，当他很烦恼的时候啊，就想，我是要成佛的人啊，不要跟他计较。真的，我们常忘了，我是要学佛，我要成佛的嘞。我不是要成为一个跟他吵架的小孩子啊。所以啊，所以当烦恼来的时候，想这句话，我要成佛的人啊，那个力量啊，不知不觉勇猛百倍啊。不要跟他计较啊，我要成佛的。啊，就好像说啊，我们小时候啊，哎呀，我们的同学啊，找你说，哎呀，咱们去玩啊，你想，不行啊，我要考试啊，我将来要读大学，我要留学的。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你就能够有力量，嗯，对，我不要去玩。同样的，你学佛，我要成佛的，你不要跟他计较了。啊，就是算了，让给他。事后啊，真的事后再想一想，真的哑然失笑。所以我们常常想一两则啦，每一个人想一两则，说小时候你发生的，跟别人咽不下那一口气，你想想看，跟你兄弟姐妹或者跟同学，有哪一件啊，你真的你咽不下那一口气的？你现在常常想那个故事。把它想在脑筋里面，或是把它做笔记做下来，想说当年啊，我咽不下那一口气，哭了好几天。那现在呢，想一想，真的觉得好笑。把这个故事推理，推我们现在咽不下的东西啊，若干年后啊，真的好笑。那我们现在早一点觉悟的话，不就早一点解脱了吗？所以这个故事啊很优美。这里呀、这是题外啊，从这个故事啊跟他绕一点不相干的概念，就是说现代人啊都很敏感，都很敏感。常常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，会想他这句话就在暗示，在讲我什么，或者讲某某人。所以现在好多纷争啊，哎呀，常常是说，哎，你这句话话中有话，可是我不会跟他讲，等一下我会跟别人讲，跟别人讲说，哎，某某人啊，某天啊，在讲某句话，好像意思说你怎么样哦，那这就传出去了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太喜欢下结论了，太喜欢判断了。我们不判断好的，我们只会判断坏的。哎，他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哦？上一次啊，我还听过人，对啊，某某法师啊，他在公然讲经的时候，就是暗示啊，在攻击某某法师。哦，这很不得了的。可是事实上，扭曲的是谁啊？他自己啊，因为他内心里面已经先扭曲，所以他听起来，哎呦，哦，对哦，在暗示哦。所以啊，奉劝大家一个观念，以后人家告诉你说某某人讲话在暗示什么，最好不要相信。人的这个暗示啊，他不是明示，暗示是什么含义的？就是说他的判断，人的判断啊，偏差很大。假设他是说，某某人在暗示说这个人很伟大，你可以传出去， 他在说某某人暗示什么，最好不要相信。真的，最好不要相信。这是对自己、对别人都是一个伤害。屡试不爽啦，啊，我们在这边呢，真的是感受啊，屡试不爽。好，底下我们再看倒数第二行啊，159页倒数第二行。这个人叫杨大年，他弱冠啊，就是满20岁的时候啊，他就进了京城，等于说啊，跑到中央政府去了。就不是当地方官了，就在中央政府了，跟周汉、朱昂啊一样啊，在宫中。那个时候啊，这两个人头发都已经白了啊，已幡然。杨大年啊，每次讨论事情的时候，就故意侮辱他们。二老翁以为何如啊？你们两位老翁有什么意见呢？有什么看法呢？刻意讲他们老翁啊，他不是在恭敬，是怎么样呢？哎呀，在嘲笑他们。你们两个老头子呢？其中一个周汉啊，大不堪，就是说、受不了啦，就正色未悦，板起脸孔说：“君莫欺我老。”老义中流与君，你不要欺负我们老啊！有一天啊，老啊也会留给你啊，意思就是说你也会老啦。隔壁啊，旁边那个朱昂啊，就从旁摇手啊，跟他讲不要跟他吵了，不要跟他莫与莫与免为人物，不要跟他计较了啊，免得人家欺负啊。过后啊，这个杨大年啊还不到50岁啊就死掉了。这结论是求为老翁何可得也，连当老翁的机会都没有啊。这个故事也是很有趣啊。这个两个人，一个周汉一个朱昂啊，显示出他们两个那种修养的高低啊，他们讲的话都没错。可是那时候我们看这个故事，一看就知道，哎呀，这个人高明啊！就看后面那个啊，真是伟大。我们不要看事情啊，看当下谁快乐啊。只有朱昂没有痛苦。杨大年他那个时候啊嘲笑他，他也没有得到好处，没有被别人反唇相讥啊。我们人就是这样，人就是互相伤害。可是伤害别人有没有得到好处？没有，真的没有得到好处。当我们咽不下这一口气的时候，我们就去骂对方。可是骂对方自己有没有得到好处？没有。可是我们就这样很傻啊。所以佛法讲的智慧啊，当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不会那么有兴趣啊，跟别人吵架。真的，我们内心的不满啊，跟抱怨啊，跟吵架，他对最后啊，自己并没有得到好处啊。我们只被烦恼控制。佛法说烦恼魔，这个烦恼的魔啊，把我们内心掌握住，我不自由啊。所以学佛啊，慢慢由对外面的事情的注意啊，转到对我内心的观察，这个东西对我没有好处哎。然后那时候开始有一点点智慧，说：“哎呀，对呀，我要把这个东西拿掉。”慢慢训练呢、才有这种能力拿掉它。那个后面这个 诸王讲的那一段话很有趣味，莫与勉为人辱啊，不要跟他吵啦，免得被人欺侮啊。这个莫与啊，换成我们现在的话来讲，不要参加，很有趣啊。什么叫参加？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啊，就是不参加。这个参加不参加，我举一个例子，大家也都有机会搭公车。那你搭公车的时候啊，坐在那里，然后听旁边站着的两个人，当他们在聊他们的事情的时候啊，那种现象就是不参加。你整个内心里面你是当一个旁观者，他们讲的再厉害啊，或者吵架了，或者讲什么东西，对你来讲都没有影响。可是啊，如果谈的哪一个话题或者哪一个内容，哦，其中一个啊，在骂说郝伯村啊，军人干政，咦，刚好你爸爸是军人，你本身那个立场内心里面就有一个立场。听到这里，